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中夜必早就燃，大中夜你儿。这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以爱说真话》，
多一份浪漫情趣。我请收音机旁已经结婚的朋友回忆一下，你当年与自己的丈夫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好主意从脑子里面冒出来，使你们的约会更有情趣，更富有浪漫色彩呢？再想想现在，是仍然有那种好主意不断为家庭生活增添乐趣呢，还是已经根本自然的在家务活的包围中挣扎，没有任何的创造力可以挖掘了呢？大多数的家庭在结婚后，生活内容变得干巴巴呢，平淡无味。我今天说呢，是爱生活的第三个方面，就是让家庭生活多一点罗曼蒂克，就是多一点浪漫的色彩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一对情人可以手拉手，在蒙蒙细雨中，在林中小道上散步。结婚以后，为那样就忘了窗外的蒙蒙细雨，忘了那林中的小路了呢？谈恋爱的时候会着迷计划一番，去一个有乐趣的地方度周末。结婚以后，为那样就不可以继续计划一番，去发现新的好玩的地方了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悄悄地在情人枕下发一封充满柔情蜜语的情书，为那结婚以后就不会写那些深表爱意的话语了呢？说到底是觉得没得必要了。当初那么做目的无非是一个，就是要得到他的心。好了，如今得到了，再这么做还有哪必要呢？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刘然觉得不是多此一举，得到了还会再失去。大今一些国家离婚率不断增长，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吗？那些离婚呢，大部分人是相爱结婚呢，为那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不相爱了呢，甚至反目成仇，就是因为谈恋爱是彼此体贴尊重，互相沟通，有说不完的话，加上丰富浪漫的恋爱生活，使两人由相识到相知到相爱，而婚后一切都是多余的了。整天在同一个屋里大眼瞪小眼，无话可说，生活中除了洗衣做饭，也体会不到昔日那种变化有趣的恋爱生活了。既然成了一家子，那么太太就该为我烧饭，先生就该跟我吃花，不必客气。有了这种就应该怎样怎样的想法，再来加体贴和尊重就不容易了。我有一天在海滩上接到一对大约50多岁的老夫老妻，手拉手也在海边散步，一面轻声细语的聊天，看两人的表情像那么的自在，那么的幸福，脸上的微笑感染了我，相信也感染了海滩上其他的人。我心里想，有这么一位能共患难同甘苦的人陪伴一生，真是人生一件大美事。听众朋友，那个人的为那基督徒的脸上也时时有这种自在喜乐的表情，那是因为他们也有一位一生一世可以依靠 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神，那就是天上的父。听众朋友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在遇到生活难题的时候，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知道随时有一位爱他、关心他、有极有能力的父亲会给他支持和帮助，他的心中可是会感觉很踏实、很平安了。没得错，神就是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父亲。那个人的，你也可以得到他的爱和关心，只要你愿意，介绍他就可以得着了。
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，好像用盐调火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。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独角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上一期呢，我们讲到耶稣是谁的分享，在他降生在世与门徒生活三年半的时间里，门徒都不能回答他真实的身份，成为基督徒这尊贵的身份我们不要轻看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并经历救主耶稣，我们会因而感到欢喜与激动。生命的中心不在于你，万物皆由神开始。人生的目的不单是追求个人的满足和快乐，人生的真正目的远比你是哪样人、出生在哪样的家庭背景、拥有什么事业，甚至是比你最疯狂的梦想和心中的抱负意义更重大、更深远。如要明白你在世上的原因，你必须从认识主耶稣基督开始，因为你是因他的目的而生呢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：谁的子孙？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2章41节。马太福音22章41节。以下是一些人对假如你是某某富豪的子孙后代，你会有哪样反应呢？
哈哈，败家家的感觉，有钱就好，不要太有钱，因为树大招风啊。发了发了，不想操心柴米油盐的事情，更不要担心某的地方住啊，规划更多的时间，自由自在地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了。妹妹，如果给我选择的话，我宁愿要一双健全的双腿。如果没得救啊，再多的钱都是没得用呢。对于我这种瘸子来说，钱啊只是个数字而已，我是哪个的儿子都可以呢。最重要的是有爸爸和妈妈疼爱，家人之间能彼此谅解。哎，通常有些有钱人的家，家规还比较严格， 有很多的规矩啊，这样不能做，那样也不能做，太不自由了。而且家人之间玩玩也比较冷漠，家庭成员不能够互相理解。嘿嘿，如果是我干，我会高兴到妹妹抱得大腿，认不得咋个说。难道有钱人家的子孙有那样不好呢？要风得风，是要雨得雨，想干那样就干那样，反正我有的是钱。哇塞，我会高兴到气飞啊，一辈子不愁吃穿用，太爽了。现在可是全的世界啊，物质至上啊。先叫他穿几个衣到丈夫上去，我还要去跑车店潇洒的说，质量质量不要，其他的哎我全包的。以上大部分人的回应都表示成为富豪的子孙后代会感到十分的高兴，认为从此生活无忧，可以有很多花不完的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也有的人表示怕自己会败把家的，相对有深度的回应是表示富豪会对子孙的行为规矩较为严厉，且不一定能够明白子女的想法。家庭成员之间感情冷淡，但许多人都认为成为有钱人的子孙后代是很有福气事。我们基督徒啊，是否以自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子女为荣呢？是否看重这尊贵的身份呢？独家邀请你和我一起打开圣经，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记述呢？记载在马太福音22:41-45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：“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是大卫的子孙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说？主对我主说：你坐在我的右边。”当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，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。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主的第一个问题是很浅易呢，基督是谁的子孙？基督就是弥赛亚。犹太人呢认为弥赛亚就是神的拯救者，弥赛亚是神。法利赛人也答对了，这是没得那样困难呢。按肉体的族谱来说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耶稣时代的人都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。在当时，因为有很多人都这样称呼过主耶稣基督，例如记载在马太福音9:27的瞎子，马太福音12:23的众百姓，马太福音15:22一个迦南的妇人，还有马太福音21:9基督进耶路撒冷的众人，也有小孩子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1:15。故此呢，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法利赛人也知道这个事实，只是他们并不喜悦人们这样称呼主耶稣。当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时，有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：“活撒呢，归于大卫的子孙。”他们就甚恼怒，他们知道这是对弥赛亚的赞美，故此他们对主耶稣说：“这些人所说呢，你听见了吗？”意思是你怎能接受这样的赞美，
智慧银树，是的，金沙树。你从银海和赤奶的口中挖去了咋买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朱九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表明了他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，也介绍孩童们对他的赞美，只是他们不相信。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大卫称他为主，因为他是大卫的主。而且耶稣基督特别选了一节经文，大卫说，主对我主说，就是神对弥赛亚说，是要让法利赛人明白他就是弥赛亚，因为他是神差到地上来呢。耶稣基督一再强调自己是神差来呢，父神也为他做见证，他与父原为一。诗篇这一节经文正是指着他说呢，也唯有耶稣基督是符合所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。故此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重点是在下面。主引用诗篇的问题，大卫为何还称弥赛亚为主呢？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既然法利赛人都不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主为何还要引导他们思考，也想让他们明白他就是弥赛亚？这岂不是徒劳无功吗？不是呢，其实主的这个问题充满了爱，他也是爱法利赛人呢。他知道他们不相信他，还反对他，也千方百计的要找他的把柄。然而主没有直接训斥他们，这里主用问题引导他们思考，弥赛亚究竟是谁。主知道时候不多了，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快到了，正是如此，他抓住机会帮助法利赛人思考弥赛亚的真实身份。而且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顽梗无可救药呢，像是尼哥底母就曾经被主的教导所吸引，前来问道，并且还相信。故此主相信他所讲呢，会有一些法利赛人明白过来呢。现在不明白，将来或许会明白相信。可以参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。其实主在之前已经多次地向他们说自己是弥赛亚，只是他们不愿意相信。主的目的不是要令他们沮丧，也不是使他们不敢找他的麻烦。主有迫切的心肠，要让法利赛人相信他是弥赛亚，他没有因为他们拒绝而放弃。这一次主引导他们思考，或许他们不能立刻明白，但是主使他们思考旧约关于弥赛亚的讲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是否会如主耶稣基督一样桀骜不舍呢？就算遇到一些人心里十分的感应，然后会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持续的传福音呢？或是不灰心，不断的为他们得救来祷告？另外我们是否会不断的寻求如何引导人明白圣经真理，以不同的方法向不同的人传福音？我们要学习传福音的方法，比如讲述自己信主的见证，生命的改变，讲述自己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行事为人怎样，怎样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自己为哪样会相信，介绍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，信主以后啊会有什么生命的改变等等。也可以送一些福音单张或是小册子给家人朋友，介绍他们收听福音广播，其实也是一个方法。朋友圈转发节目， 如果他们能够杀完，就有更多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途径了。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主迫切的心肠啊，抓住传福音的一切机会，向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邻居来传福音，分享神救赎计划的这大好消息。我们又是否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受挫折，比如说被人耻笑、被人排挤，就灰心不再想传福音了？因为怕拒绝、被人取笑的感觉啊，真的不好受。多家呢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或者是否有怀疑，这样不住的传福音啊，更有那样果效啊？为哪样常听见别人的基督徒如何如何的带人信主，自己就是咋个努力都冇能领人归主啊？其实，你每一次传福音是在撒种，有人是第一次听见福音就相信了，大多数人啊，却是要听很多次才能相信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有些人是做撒种的功夫，有些人是做收割的工作。故此呢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因结果而放弃。主都没有放弃，教导法利赛人明白他是弥赛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，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信靠的花。
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？还在忧虑之中吗？有一位神，他明白我们的需要，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就是主耶稣。
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，因为你我扛得住，不再脚步不会迷途，跟着你每一步。
发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靠满就该开满。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，信仰不迷茫，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路加，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。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咋个晓得这个是么事，咋个晓得主再来的日子个是近啊？那么按照主耶稣的预言，在这来之前，地上会有民攻打民、国攻打国的情况，又有相当多的异端、迷惑，还有很多的地震、瘟疫、饥荒等等各种各样的灾难。但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万国万邦。现在我们放眼看今天全球的局势，正是圣经有关末世的预言不断的在应验，所以我们能够晓得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应该趁着还有今天，就把握好这个机会，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，咋个才能证明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呢？那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得借助圣经，也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向我们世人已经启示了，将来世人的灵魂 会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。就像圣经启示录21:1-3所说呢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客，海也不再有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得要与人同住。圣经在启示录20:10-15有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如果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要被丢在火湖里。在这点，天堂是指将来在永远的那个世界里头，所有信上帝得救的人和上帝永远同享福乐的地方。地狱呢，就是指将来在永世里头，所有不信耶稣的人要和魔鬼一起被丢在烧灼的硫磺火湖里头，受永远刑罚的地方。还有就是，主耶稣在从高天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也曾经多次的呼吁世上的人要悔改归向上帝，相信并且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免得将来要受永火的刑罚。历史历代以来，也有些圣徒曾经死而复生，并且将他们所看见的天堂的情形描绘出来。还有一些原来不相信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灵魂在离开身体的时候，看见阴间的可怕，然后又因为他们身边的基督徒派遣了带道，他们得以活过来，并且离开就悔改信耶稣，之后他们努力地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如果忽略上帝的救恩，对上帝的敬感充耳不闻，将来肯定要后悔莫及，永远的受痛苦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天堂和地狱我们虽然没有看见，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也不要因为你没有看见天堂和地狱，你就不相信，因此就错过了信上帝的好机会，将来是肯定要后悔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，那么我邀请你诚心诚意地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陆佳，我们下期信仰不迷茫再会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